大家好，欢迎参加中银证券策略联合 TMT 如何看待科技分歧和投资方向选择。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会议由中银证券举办，仅面向白名单客户。本会议内容仅供参会客户内部使用，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发布。中银证券未授权任何机构及个人转发刊载本会议相关内容，未经书面授权许可的任何形式的转发刊载行为均属侵权，中银证券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本会议中的任何信息仅做参考，不作为投资建议和依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请投资者谨慎做出投资决策。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中银证券策略分析师徐亚，也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那么最近这个这两天这周的话，整个科技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调整，那么投资者对科技的持续性，包括是不是有风格切换啊，这两个问题关注度是比较高的。那么我先做一个这个简短的一个发言。那么这个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关注这个市场前 5% 的这种成交热门股的话，它的一个成交额占比超过 45%。 那么包括统计了历史上的几次的一个规律，那么发现的话，要么是这个牛熊转换，或者熊牛转换，要么是这个风格切换。所以呢，就是做了一个对本轮市场去做一个先行外推。那么我们想讲的话，这个可能这个指标的话单从数据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刻舟求剑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刻舟求剑的话那么市场也会有两种这种传统的一个辩驳逻辑。那么第一个传统逻辑就是说，市场是有变化的。那么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说部分投资者会说中国的这个产业结构在调整包括中国的 A 股的这个股市结构在调整。那么包括09年的智能手机产业链或者15年的这个 TMT 行情或者21年的新兴半军这个都是会导致这个行业的这个产业浪潮推动这个市场的一些交易资源往少数方向集中。那么这是第一个传统的一个辩驳逻辑。那么第二个传统的一个辩驳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说拿海外来举例子。那么这里面就说到了像日本股市这个韩国股市成交额的占比头部同样很高。那么美股的话可能是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水平，大概在 60-70% 以上。那么拿这个来辩驳。但是我们讲的话这个两个逻辑的话还不一定的就是说完全的很迈切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想讲的就是说，真正的能打破这个上述的这个数据，或者是说证明它是刻舟求剑的一个真正逻辑，在于你不能只看前 5% 的个股成交额占比到 45%， 你也要看它第二个指标，就是说它背后的市场的成交额的中枢是不是有同步的一个抬升。因为是如果是说这个成交额占比到45%就会崩，那么本身的问题不在于这个数值到底是45还是50，而是这个市场背后的一个增量资金的一个斜率能不能覆盖这个拥挤交易的一个边际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如果我这个市场到了一个 45% 的这样的一个拥挤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我市场的整体的增量资金还是在往上加速走的，那么这样的话，那么 45% 就不再构成一个我们说历史上的这样的一个刻舟求剑的指标它就变成了一个伪指标。那么所以我们就讲了，就是说为什么讲像韩国股市或者美国股市都可以持续的超过45%，或者甚至超过60%，超过70%。那么包括像这一轮很多投资者纳闷，为什么中国 A 股调整了，但是韩国股市和美国股市就不调整？那么同样大家都是拥挤度高，为什么只有 A 股出现明显的调整？那么我们想讲的就是说，除了个股的这种 PEG 或者是说基本面逻辑之外，同样的是要用这个逻辑来解答。那么包括美韩股市它的一个增量的话，它是来受益于这种全球的这种增量资金。那么这个增量资金在它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额占比上升的一个过程当中，它仍然是有这种增量资金的一个呵护的。但是中国的这个 A 股的话，是由国内流动性环境和国内的增量资金所主导的。那么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就包括之前说的一些银行间的一些流动性包括央行的有一些缓解的这样的一个，或者有些收紧的这样的一些动作。那么包括我们看其他的一些指标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去A 股的这个增量资金不足的这个证据是有在这个体现的。 更直观的一个指标就是我们去看市场的整体的一个成交额啊，那么它并没有一个显著的这样的一个放大。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当市场成交额还在一个边际的减少的一个过程当中，又遇到了这么高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额占比的话，那么这一个啊市场是难以重复这个美韩经验的，它可能只能通过一个短期的一个调整或者是均衡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再平衡的一个过程啊。但是我们说的这个 A 股的一个增量资金边际方法可能也只是一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啊逻辑。那么第二个的话我们讲的就是说，它即使是真的啊，就是说有一些增量不如韩国或者美国，但是呢 A 股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条件，就是说啊6月下旬 A 股要逐渐啊逐步进入这个中报业绩的一个预告期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的话，大家可以预见的是，就是说整个中报业绩预告或者是整个中报盈利占优的部分啊还是在这些科技股上啊，所以就是说市场会在这个啊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对科技股的投资会进行一个缩圈。所以我们看这两天反弹的话，也是一些啊业绩预期很好的一些龙头个股反弹幅度其实是啊会更强一些，它会比那种纯情绪型科技的一个概念啊是啊更加的一个啊优秀的，它也更容易承接这些啊去等待这个中报预告期的这样的一些资金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啊偏好。所以我们认为它反而意味着这种调整反而意味着资金啊或从这种泛科技泛主题泛概念的这样的一个啊科技广义的科技成长范畴，在这个中报业绩的一个预告期里面，像这种景气更强兑现更快壁垒更高的这种科技核心方向啊去进行一个集中。那么以上是我对啊这个目前市场关注的一个数据的一个解读。下面请我们中银策略首席分析师王军老师发言。
好，感谢徐亚。那我这边的话抛砖引玉，一会儿我们 TMT 首席苏总啊会跟大家介绍更细致的啊科技产业的动态，包括投资机会推荐。刚才徐亚其实也说了这轮科技分歧的一些原因。那我从策略整体的这种结构角度啊把这轮科技啊的一个节奏啊，包括这种为什么我们坚定这样子的一个趋势主线啊跟大家做一个交流。首先的话我觉得要明确一个观点，就在我们中期策略里面，我们看下半年其实是看股债双牛的啊，我先不解释啊，先把这个观点抛出来。在去年底的年度策略的话，我们题目就强调了趋势为王啊，其实在我们的一个框架里面25年是这轮 AI 产业周期的确立之年，那么26年是加速之年，27年的话应该是泡沫化的啊一个过程啊，一个是冲高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今年的话应该是这种高景气延续和加速啊。其实大家无论是从这种行业表现啊，电子通信啊通信电子应该是排名前二的这种年初以来的涨幅，还是从这样子的一个一季报的啊这种业绩验证上来看啊，确实是这样一个景气加速的。那从宏观的底层逻辑来看的话，这一轮科技产业周期啊，以这种中美啊这种 AI 科技竞争为代表啊，特别是美国的啊这种补库周期加上这种资本开支周期的共振啊，带动了像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啊，包括我们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双创在内的一些产业链啊，走出高景气的行情。那么这里面重点提一下就是韩国。韩国是这轮科技整体上受益的啊弹性的代表啊，它的 KOSPI 指数啊里面的半导体浓度啊密度是非常高的啊，从去年5月开始啊整个指数走出了主升啊，除了3月因为中东的战事的问题出现了短暂的回调啊，目前仍然是在一个不断创新高的过程。那么韩国股市强是因为韩国出口强啊，截止4月的话韩国出口仍然能保持 40% 以上的啊一个高增长，那么其中半导体啊相关的啊一些行业那么更是增长更快。那此外的话韩国经济啊也是在一个景气向上的过程啊，它的5月的 PMI 54点多啊，应该来说是一个高景气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只要我们这一轮其实看到就是代理变量，看到韩国啊它的这种一系列变化仍然是在一个 啊趋势过程之中的。那么我们觉得，那么这轮市场的主线啊，包括结构趋势就没有变化。那回到国内的话，我们宏观其实也是看出口，也是看出口啊，只要是出口啊，还是保持一个高增的状态。那么短时间啊，可能到七月底政治会议之前啊，可能这种逆周期的啊，包括一些这种扩内需的啊一些方向啊。我们觉得不太可能会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增量足以改变市场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格所以我们就锚定这样子的一个韩国一个是出口这两个变量来去看。那我们对宏观下半年其实和市场最大的预期差的话，其实我们下半年觉得宏观是顺风，而不是现在大家因为中东的扰动甚至来说对于下半年美联储是一个加息的预期，我们是看降息的。我们也看整体上中东的扰动趋于这种结束包括油价回到这种这个三月开战之前的一个水平，包括下半年美联储会重新开启这种降息的空间。也就是说如果说从这个三月下旬，具体3月23号见底，那么第一个推动科技的是一些产业或者说是这种财报的高景气。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觉得宏观也有可能转到顺风和助力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提升高景气科技细分行业的一个估值。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觉得最大的区别。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大家其实已经接受了中国今年是走出通缩之年PPI 包括平年指数的由负转正。那历史上 A 股来讲，在 PPI 由负转正的年份，要不是大牛市要不是结构牛市，没有熊市。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强明确的这种基本面推动的这种市场的一个增长。那么这是我们对宏观的一个基本看法。所以说整体上股市上行的包括下半年我们觉得美联储降息，美联储指数回落美长债收益率下行，那我们的收益率也会有所下行。所以我们下半年是看股债双牛的。债券那边的话，顺便说一句，我们觉得也有配置型的窗口和机会。那这是宏观层面。那第二个的话，我想说一下就是这一轮市场的节奏。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因为应该是3月23号就周一那天油价大涨 20% 我们的中银这种策略的快线的择时指标给出了应该是今年第一次的买入的阈值。那顺便说一下，这个快线指标的话其实是一个低频高胜率的指标。那在过去三年的话过去一年只出现了三次。一次是25年的4月7号就贸易那个摩擦那个上证跌了 8 点多的那一天。第二次的话是11月18号就是我们说这轮春季躁动的行情启动应该是偏早的一个时点。那第三次的话就是今年的3月23号所以说整体上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市场应该进入到一个超卖是进入到买入的。确实我们看到那一天的话，整个市场是出现了一个逐级修复的一个走势。那从行业上来讲的话，和市场指数我们看到这种低点这个向上共振的方向，其实最开始就是光以这种光通信为代表包括这种光模块这个包括光纤就是一些细分的行业，那么涌现出来这种共振向上。那么一季报的话其实也验证了这种高景气和市场选择的正确性。那么后续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以这种半导体国产算力为代表的科创，那么也出现了这种创新高的行情。可以说这一轮市场底部止步向上共振了两个方向一个是创业板的海外算力以光通信为代表，另外一个是科创板的科创50的这种半导体包括芯片这种寒武纪包括这种设备还有一些材料的一些方向，那么走出了这种从4月到5月的一个爆发的行情。那么双创指数的话也是这种涨幅的话这种领先全球也纷纷创出了这样一个新高。那么直到我们看到的但是就是四月应该是财报季，所以大家跟着这种高景气比较明显。到五月的话，我们观察到有两个方向，因为财报季 进入到一个空窗期或机构调研期，那么涌现出两个方向。第一个是5月8号出现的机器人，特别是减速器的一些细分方向，像绿地谐波这些为代表，那么走出了我们说的这种修复的行情，特别是 T 链国内外的一个扩产的预期。那么其实机器人的话，我们也可以看作 AI 端侧这样一个方向，其实也是包括当时出现了这个物理 AI 的那么这样一个方向，所以机器人走出了一个那么这种修复的方向。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光存之外出现扩散。那么除了科技方向的话，那五月还走出了一个逆科技的方向，就是我们的电力它受到了这种基本面的转好，包括厄尔尼诺的那么这种催化的一个影响。那电力板块承接了我们取代了我们说的药，过去的创新药起到了在科技调整高位震荡的时候，那么这种承接资金的这样子的一个属性。所以我们看到华电的一些公司的话不断创新高所以说在五月的这种财报的窗口过去，在一个扩散期的阶段，我们看到机器人和电力是两个非常强的涌现的行业。那么直到我们看到这种和谐共处，直到5月21号就是周四，在全球大涨的过程中，我们指数就是从开盘一直调整到收盘一个调整。那么当时就刚才徐亚说的，整个市场呢就是看到这个集中度更高了，那前 5% 的公司成交超过 40%， 那在历史上一看那就是其实是一个顶部信号。但如果你看再细看这个指标，我们说除了海外美韩的话可能都是这样一个高成交度结构极致的这样一个行情源，那么从这个指标在过去历史上的一个观测来看，它是个慢变量，也就是说它触到一个比如说成交占比 40% 的话，它不是一下子就回到 35% 30% 这样一个情况，它可能在高位 40% 是在一个横住的。而且的话就是我们觉得这一轮牛市的成交量的预警怎么也要突破5万亿，因为历史上 A 股两轮牛市大牛市的情况，一个0607，一个是1415，那基本上顶部成交量是底部成交量的10倍，那这一轮的话大概是5000亿，那么这轮顶部成交量的话我们线性外推一下其实就5万亿。所以说考虑到未来的这个成交量会扩大，所以说由于你分母扩大的话，这个集中度会被动，我们觉得会出现这种回调。所以说这个是个慢变量，它不是说对于市场有影响当然除了这个因素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些扰动，比如说就是6月1号的这种风格调仓后来被证伪其实并不是说马上的减仓其实是整体上的话是对标的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六月大家有普遍联想世界杯魔咒包括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话就是我们微观了解到的话，就是一些配置型资金在半年末的这个节点要做这种减仓，比如奥赛账户保险的，那么他要做审计他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操作。那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年金养老金理财子由于之前的行情确实收益绝对收益可观，有些达到目标了所以说做一个高仓位的那么这种止盈的操作所以我们看到可能还是这些第一波的资金在做这种预防性的这样子一个动作这样的动作。当然像相对收益公募基金的话，我们了解也有一些比较大的分歧大家觉得这个市场过于极致了，那在这个历史上的话过于极致行情的话都会回调。所以5月21号开始我们整个市场科技这块就进入到一个高波动的市场，那么基本上到延续到5月底6月初。那从6月2号开始的话，我们看到市场选择了这样子的一个重新回流到主线包括我们看到的这种光通信是最强的一个方向，应该说昨天和今天连续加强。今天的话整个半导体也在非常半导体指数创新高的背景下，我们的半导体也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回流和修复。那么在整个科技调整过程中，一个就是刚才说到逆科技的方向电力确实走了一个趋势，另外一个市场有一些观点但我们认为需要斟酌或者说需要否定的话，就是大的风格切换，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成长向价值去切换，我们觉得这个观点是一定要谨慎的不能因为就是说这个静态的高低估值去做这个问题。那这里面的话其实市场也验证了，那么大的这种风格的切换其实就是一日游行情 就比如说我们从这种科技向这个消费切换啊，其实本质上的话，我们从一季报角度来看，就是一个业绩增速差逐渐扩大的过程啊。比如说科创50和科创300的业绩增速差在加大，那所以大家追逐这种业绩增速更快的行业啊，也是高成长的行业是情理之中的。那此外的话，我们中银策略有一个风格指标，就成长和价值的风格指标。那从 A 股历史上是非常典型的三年一切换。那三年一切换的话，最近一次切换是其实22年到24年924，那么是一个价值占优的行情啊，大家可能也回忆了。那这个阶段大家都说高股息类债券红利资产啊，一个非常极致的状态。那从24年924开始，我们看到的这种成长风格啊，以创业板比上沪深300或者国中成长比国中价值这些代表出现了反转。那从24年924到目前的话，现在才是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那从 A 股历史上三年一切换，因为产业周期 A 股历史上基本上三年啊，像1315移动互联网1921年啊这种新能源。那么这一轮的话，其实我们觉得成长行情才走了过半啊，半山腰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我们现在判断从大的风格角度，成长那么占有价值超额收益，那么至少还有一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从现在的今年的中报啊 ,8 月31号之前啊 ,8 月31号到明年的中报，我们觉得价值很难取得一个明显的很难取得超额收益啊。所以说你这个时候去切价值我们觉得其实有很大的这种不确定和机会成本。所以我们觉得在科技尤其是五月下旬这种科技分歧的过程中的话，我们觉得往价值去切，往低估值去切啊，我觉得除了电力其实不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策略。那另外一个切换的方向的话，就是我们看到6月1号美股的话 IGV 的这个科技 ETF 啊，应用 ETF 啊连续大涨，带动了我们 A 股应用方向的大涨。那这个应用的话，其实硬切软啊，或者说是我们说的这种硬科技切这个应用啊，或者说通信和电子切计算机传媒，我们觉得这是科技内部的高低切。但这种高低切的话，其实也是很难走出持续性。原因的话其实也很明显，因为硬科技的映射是映射到基本面的景气度的，但软科技的映射的话其实更多是映射到商业模式和情绪上面的，所以说对于这种资金的带动度是不高的啊，是不高的。所以我们觉得就是科技内部的高低切其实也是一日游或者短期的逻辑，它是很难持续的。所以这两个在科技分歧中都被重围。那市场的话认识到，那么开始啊，像。